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39节到42节。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是继续关于论断人这个主题，他使用了三个比喻来说明门徒需要小心他们所做的判断。耶稣说门徒需要谨慎的来选择他们所跟随的老师，不但他们要小心在跟随什么老师来做判断，同时他们也要谨慎的谦卑自我省察，唯有如此他们才不会落入属灵的眼瞎。路加福音39节在这里作者使用比喻这个字来描述耶稣的教导，但是这里所谓的比喻是一种箴言式的，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比喻，我们说耶稣教导人是用比喻来做教导，我们对于所谓的比喻的了解，一般的了解跟这里路加他用比喻来描述耶稣的教导，这里的比喻不同于我们一般了解的比喻，这里的比喻事实上是箴言式的。我们就来看耶稣所说的第一个箴言式的比喻。耶稣他使用两个修辞问句来描述一幅图画，这两个修辞问句，每一个修辞问句都隐含了正面或者是负面的答案。这种修辞问句事实上是一种文学的技巧，比直接用平铺直述的陈述句来表达，使用修辞问句是更加有力的，可以传递所要说的要点。所以作者他记载耶稣所说的第一个箴言式的比喻是用两个修辞问句来描绘一幅图画。所谓的修辞问句是一种文学的技巧，可以比平铺直述的陈述句更有力的来传递所要说的要点，但是因此每一个修辞问句都是已经隐含了答案，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所以我们看这里耶稣他所说的第一个修辞问句，耶稣说一个瞎子不能引导一个瞎子，他能吗？那这个答案显然是不能，一个瞎子不能引导一个瞎子。第二个修辞问句，耶稣说他们不都将掉入一个坑中吗？如果一个瞎子引导一个瞎子，耶稣说他们不都将掉入一个空中，一个坑中吗？同样的答案显然是是的，他们都将掉入一个坑中。坑这个希腊字是指一个深坑，不是只是浅浅的，乃是一个极深的深坑。好，所以我们看耶稣用这个箴言式的比喻，其中包含两个修辞问句描述这个图画所具有的意义。首先，在耶稣的时代，这是指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瞎子，他们引导同样是瞎子的以色列百姓，所以耶稣说一个瞎子不能引导另一个瞎子，他能吗？答案是不能。那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瞎子，他们能够引导另一个瞎子，也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能不能引导同样是瞎子的以色列百姓呢？答案是不能。但是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研读跟解释律法，并且制定很多遵行律法的细则，每逢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教训人，自认为自己是为瞎子领路的，但实际上他们乃是一个瞎子在领其他的瞎子。他们自以为他们的教导是洞察神的事，明白神的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也没有真正爱神的心。他们跟他们所教导的以色列百姓都对于真正神的道是眼瞎的，对于耶稣真正是谁是眼瞎的，所以是瞎子引导瞎子。法利赛人会因为耶稣的话和耶稣所做的事被冒犯而拒绝耶稣，就显明他们是瞎子。虽然他们教导律法，他们自认为他们洞察神的事，明白神的真理，可是他们其实是不明白，对于真正神的道他们是眼瞎的，所以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因此文士跟法利赛人既然是瞎子，自己不明白神的真理，可是更糟糕的是，他们领同样是瞎子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教导只会更增加那些受他们影响的百姓的眼瞎。所以他们跟他们的跟随者，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及他们的跟随者，都将掉入一个坑中，因为是瞎子领瞎子，所以都是眼瞎的，在属灵上都是眼瞎的，以至于他们都会同样掉入坑中。这个坑，深坑，是说明他们都将落入属灵的失败。在犹太教，深坑经常是被用来指地狱，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及他们所引导的以色列百姓，既然拒绝耶稣和耶稣的道路，他们就是往地狱的道上直奔。这是耶稣这个箴言式的比喻，首先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指法利赛人以及跟随法利赛的跟随法利赛人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但是在现代，耶稣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是指假先知或者说假教师是瞎子，他们引导同样是瞎子的信徒。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中，马太福音第七章的15节到20节，耶稣给予门徒命令或者说警告，要他们防备假先知，也就是所谓的假教师，或者我们用现代话说牧师、传道人，或者说神学院的老师，就是这些教导神的话的人。耶稣不但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同时在后来橄榄山的讲论，耶稣进一步警告门徒，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假先知跟假教师的数目会增加，将迷惑许多的人。这是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马太福音是在第24章第11节 还有第二十四节，耶稣说，将来到了末时，会有很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这是马太福音24章11节。24节，耶稣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所以，在现代，耶稣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所指的，就是将要在末世出现许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这些人是瞎子，他们引导同样是瞎子的信徒。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中，假先知给予人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使人沉睡在自己的罪中，没有警告人即将临到的神的审判。但是真先知警告神的百姓将要临到的审判，而呼召人悔改。从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15节到20节的警告，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这个警告的紧邻前文，耶稣是论到窄路和宽路，或者说窄门和宽门。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当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所谓的假先知就是那些不提倡耶稣所教导的窄路的人，或者说假先知是使耶稣所要求的窄路变宽。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窄是受限制，受神真理的限制，以及受耶稣的限制，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训的限制，耶稣所不允许进入的不能进入，以及神的真理与神的真理不相合的也不能够进入。那么所以在这个上下文，当耶稣说要防备假先知，那么也就是假先知他们乃是把窄路变宽，他们提供给人一条容易走的路，这个容易走的路就是不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知道舍己也就是要舍弃我们的自我，不听从自己的意思，单单听从神的意思。这个对我们每一个罪人来说，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样的意义也是一样，十字架是一条不归之路，是走向死亡的刑，走向刑场，而且是一定会死的。换句话说，也是一样强调我们这个我，这个老我必须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死了的，我们必须这样舍己来跟随耶稣。事实上我自己最近因为这个身体的软弱，神让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学功课，一直到一直到差不多一个月前，我真的是很深入的对神说，我真的是愿意像我们的主一样的，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来去面对我生命中所有一切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漫长的一年多以来，这个身体的软弱漫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使得自己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来面对这个舍己，不按自己的意思，单单按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假先知就给人一条容易走的路，他们可能没有明显的异端， 事实上还可能显出是正统的维护者。但是说他们所教导的路不是窄的，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听。所以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假先知共同的特质就是不助长人灵里的贫穷，也就是说不帮助人来更加认识人灵里的贫穷，不呼召人悔改，不叫人心中蒙光照，觉得扎心而向神呼求怜悯和赦罪。其实假先知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因为他们把困难的部分删除了，也就所谓的把窄路变宽了，把困难的部分删除了，不讲整全的真理，只讲部分的真理，以致他们全部信息的结论都是错的。再说一次，假先知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现在要来判别假先知，我们往往引用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来说，要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基要的信仰。如果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异端或者说假先知。可是现在现代跟当时有所不同，现代耶稣所说的要防备假先知，往往这些假先知所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他们是把困难的部分删除，不讲整全的真理，只讲部分的真理，以至于他们全部信息的结论都是错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教训没有呼召人真正的悔改，而带来真正的相信，也就是真正降服于神国度的权柄，真正委身去遵行神国度所要求的义，因而为义受逼迫。我们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宣告的第四个福，已经说了，如果门徒是为耶稣的缘故被人捏造各样坏话来毁谤，被人这个逼迫，被人恨恶，耶稣说他们就是有福的。那换句话说，因耶稣的缘故，是因为他们遵守耶稣的命令，他们真正降服于耶稣的权柄。所以只有真正的悔改，转离我们的自我，舍己，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相信。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耶稣加上并跟随我。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会带来真正的相信，不可能真正降服于神国度的权柄，完全降服于耶稣的权柄和教导，委身去遵行神国度所要求的义。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降服于基督，委身遵守神国度所要求的义，那么我们一定会为义受逼迫。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但是假教师的教导，假先知的教导，是让人产生错误的属灵安全感，使人错误的自以为明白真理和行真理，而骄傲的自以为义，正如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假先知说的，我们刚已经说了，其实所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他们把困难的部分删除，讲部分真理，给人带来一种错误的属灵安全感，不呼召悔改，使人错误的自以为明白真理和行真理，因而骄傲的自以为义， 这就是跟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完全的一样。但事实上，这些假先知或者说假教师，他们乃是属灵的瞎子，带领同样是属灵瞎子的信徒，最终他们都将一起落入属灵的失败，导致永恒的灭亡，因为他们没有行在耶稣所教导的窄路中，而是行在宽路中。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的13节到14节，他说引到灭亡那条路是宽的，那条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他说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只有行在耶稣所教导的窄路中，这是引到永生，但是行在宽路中，那是引到灭亡。所以假先知是瞎子，带领同样是瞎子的信徒，最终一起落入属灵的失败，导致永恒的灭亡。除此以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警告要门徒防备假先知，也指出假先知或者假教师是外面披着羊皮，显出他们好像是真正的信徒，并且是信徒中的领袖，但是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要把神的百姓抢夺而去。所以外面是披着羊皮，显明他们是真正的信徒，甚至在教会里面是信徒中的领袖，他们的外表似乎是敬虔的，他们也使用一切正确的宗教言论，他们总是声称是教导真理的老师，经常口出正统的言论，来赢得容易受欺骗的信徒的接纳。他们绝对不会说自己所教的是谎言，总是声称自己是教导真理的老师，而且总是有耸人听闻的非常正统的言论，使得那些容易受欺骗的信徒就接纳他们，接受他们的教导，他们是以此来吸引跟随者，甚至他们躲在很高的头衔或令人称羡的学位背后，例如他们是教会的长老，是教会的牧师，这些很高的头衔，或者甚至人人羡慕的学位，神学博士，这些头衔是他们隐藏在这所谓的教会的领袖，甚至是神学院的博士等等，这些让信徒非常羡慕的这些就是说这种的所谓的头衔跟学位。所以耶稣用这个第一个箴言式的比喻，是要门徒必须警醒的去防备，去分辨。我们刚刚提到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提到将来会有假先知假教师，越来越多的假先知假教师，我们如今更是末时了，假先知假教师的数目是越来越多。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慎选，谨慎的选择我们所要跟随的老师，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不要到处吃草， 一旦跟随瞎眼的老师，是瞎子领瞎子，将引致灭亡。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的判断，我们必须谨慎的选择我们所要跟随的老师。然后，耶稣就说了第二个箴言式的比喻。耶稣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这个箴言式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10章24节到25节，以及约翰福音的15章第20节，耶稣使用类似的这个箴言式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10章24节，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老师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看到学生不能高过老师，然后他说，学生跟老师是一样的，也就足够了。那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也是使用这个比喻。约翰福音的15章第20节，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那么，约翰福音13章也是类似的。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13节，耶稣说：“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既然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然后16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15章，耶稣使用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来论道：人如果是逼迫耶稣，那么也必定会逼迫门徒啊。如果人逼迫耶稣，那么也必定会逼迫人门徒。门徒不能期待他们会受到与他们的老师不同的待遇。人逼迫他们的老师，就会逼迫这个老师的学生，所以门徒不能期待他们会受到跟他们的老师耶稣不同的待遇。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刚刚耶稣所说的第一个箴言式的比喻，是提出或者说是警告跟随瞎眼的老师的危险。现在耶稣以第二个箴言式的比喻，是来讲论做门徒，也就是做学生啊。我们和合本都是翻成学生，但是在希腊原文就是 disciple，是做门徒。这个第二个箴言式的比喻，同时可以适用于法利赛人和他们的跟随者，以及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但是在这里，耶稣说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最主要的是描述耶稣跟他自己的门徒，所以耶稣首先说，一个门徒或者一个学生不能高过他的老师。我们不要用现代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来了解这个经文，我们必须回到当时古代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来了解耶稣所说的话。为什么一个学生不能高过他的老师？在古代的世界，做门徒或做学生的人，跟随一个老师学习，往往是接受老师口传的教导，因为古代没有写下来的教科书，不像我们现在，我们上课，老师有指定的教科书，但是古代，学生跟老师学习，就是接受老师口传的教导，并且学生往往是跟老师同住， 紧紧地附着老师这个人，从老师所说的和所做的来学习。所以他们是与老师同住，耶稣的门徒是跟随耶稣，无论耶稣到哪里去，门徒是跟随他，所以是与老师同住，而且是紧紧地跟着，依附着他们的老师，从他们老师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来学习。老师被门徒或者被学生认为是有权柄的。一个学生跟随老师学习，不是单单从老师得着资讯，好像我们现在的学生跟老师学习就是单单要从老师得一些资讯，但是古代不是的。学生跟随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被认为是有权柄的，所以学生跟随老师不是只是从老师得资讯或者挑战老师的教导，学生乃是顺服在老师的权柄之下，谦卑受教，完全采纳和接受老师的教训。因此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啊，这跟我们现代很不一样。学生可以挑战老师，但是古代老师被学生认为是有权柄的，所以当他们跟随一个老师学习的时候，他们是顺服在老师的权柄之下，谦卑地接受老师的教导，完全采纳跟接受老师的教训。因此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但每一个人在他充分完全的被训练之后，他将像他的老师一样。每一个学生在充分完全的被训练之后，将像他的老师一样。我们已经说明在古代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所以按照这种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也就是学生接受老师口传的教导，跟老师同住，从老师所说所做的一切来学习，认为老师是有权柄的，他们顺服在老师的权柄之下，完全接受老师的教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生在学习和被训练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他们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说了哈，不是现代的这种观念哈，跟老师生活在一起，从老师所说所做的一切来学习，而且老师是被认为是有权柄的，学生是完全顺服在老师的权柄之下来接受所有老师的教训。那么在学习和被训练的过程中，学生耳濡目染的从老师学习，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变成像他们的老师一样。当他们充分完全的被训练之后，就将活出完全像他们老师的样式。这就是古代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而且一个充分完全被训练的学生，最终将活出完全像他们老师的样式。我们有一个俗语，在圣经里面也曾经有提出这个俗语，英文说就是 like father like son， 或者说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像父亲，儿子是像父亲一样，女儿是像母亲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 like teacher like student， 或者说 like teacher like disciple， 学生是像老师一样。好，这是耶稣说的第二个箴言式的比喻。那 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是同时可以适用于法利赛人跟他们的跟随者。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应用在法利赛人跟他们的跟随者。法利赛人的跟随者接受他们对律法的教导，最终会成为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转离真正神的道，而活出像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的生活。法利赛人他们教导学生，学生照我们所说的认为这个老师是有权柄的，顺服在老师的权柄下，完全采纳接受老师的教训，又跟老师生活在一起，从老师所说所做的一切来学习。那所以他们最终就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转离真正神的道，而活出像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的生活。但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最主要的耶稣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是要描述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以这个箴言式比喻的最主要的要点是讲论跟随耶稣做门徒，接受门徒训练的目标乃是变成像耶稣一样，像他的样式，也就是像基督的样式。换句话说，耶稣用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来讲论凡是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凡是接受耶稣门徒训练的人，这个门徒训练的目标是使门徒变成像耶稣的样式，也就是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然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是跟摩西来对照那摩西在神面前领受两块法板，下山的时候他的脸发光，反照神的荣耀，所以他必须用个帕子把他的脸遮盖，每逢他到神面前就把帕子揭去，但是要跟以色列人讲话他就蒙上帕子。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敞着脸，也就是说这个帕子是被揭开的，所以我们可以好像从镜子反照一样的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于是我们就会变成像主一样。这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使徒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学了基督，我们从基督学习，不是像前面十七节十九节所讲的在他们不认识神之前的那种生活样式。所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照样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使徒保罗也是提到说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所以耶稣用这第二个箴言的比喻来说明接受耶稣门徒训练的最终目标，门徒是将变成像基督的样式。唯有耶稣是真正的老师，跟随他做门徒的人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完全采纳和接受耶稣的教训，并且去遵行，那么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变成像耶稣的样式，也就是像基督的样式。这就是耶稣来教导他的门徒，门徒跟随他，耶稣教导他们，给予他们门徒训练，最终的目标是门徒可以变成像基督的样式。同样，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现在的教会，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要。假教师的教导使他们的跟随者被洗脑，被转离神的道，成为像这些假教师一样的假信徒。但是真正的老师，他们的教导乃是使他们的跟随者，他们的学生是更深更深的进入神整全的真理，并且活出像基督的样式，也就是有真正的温柔与谦卑。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30节呼召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要使他们得安息。然后耶稣说，我心里温柔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唯有耶稣是真正完全充分完全的降服于他的父，遵行他父的旨意。所以真正的老师乃是使他们的学生更深更深的进入神整全的真理，并活出像基督那种温柔和谦卑，真正的温柔与谦卑，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然后耶稣又讲了第三个箴言式的比喻，这个第三个箴言式的比喻乃是回到关于论断人的主题，而且使用前面第39节所提到眼睛的视力，因为39节说一个瞎子领另一个瞎子，那是眼睛的视力，使用这个眼睛的视力这样的一个 imagery 一个意象啊，来论到关于论断人啊这样的一个罪。耶稣在这里说，一个人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这个刺或者木屑是很小的一片木头，也就是一片好像一根稻草一样的非常小的一片木头。梁木乃是盖房子用的粗梁，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那梁木所指的是盖房子用的粗梁，那这是一个夸张的表达。所以耶稣使用木屑和梁木的对比来指出论断人是一种假冒为善。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但是却没有看见你自己眼中，或者说却没有思考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看不到你自己眼中的梁木，你怎么能够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耶稣就用木屑跟梁木这个很尖锐的对比，很夸张的一个对比， 来指出论断人是一种假冒为善。这里耶稣提到你弟兄眼中的墓穴，这个弟兄就表明耶稣是针对信徒的团体而言。当我们以一个骄傲的看低别人的态度，很苛刻的吹毛求疵的批评别人的小过失，却很轻松的忽略我们自己里面更大更严重的问题，好像梁木，别人眼里面的只是像墓穴，是小小的过失。我们用骄傲看低别人的态度，吹毛求疵的去批评别人的小过失，可是我们却很轻松的忽略我们自己里面更大更严重的问题。这是假装自己没有错误，假装自己比别人更卓越。所以耶稣说这是一种假冒为善。当我们单单以别人的错误为焦点，而不以自己许多的错误为焦点，乃是纯粹的假冒为善。我们单单以别人的错误，而且是小的错误为焦点，可是不以自己许多的错误更大的问题为焦点，这是纯粹的假冒为善。事实上这种的论断一直是教会中很大的问题。耶稣所指出的这一种论断人的问题，是类似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所定罪的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看见别人眼中的墓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眼睛的视力是有问题的，可以看到别人眼中的墓穴，小的过失，可是我们竟然看不见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不但使他这个肉身的眼睛可以看见，而且这个瞎子，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记载可以发现，这个瞎子里面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也被打开。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这个瞎子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耶稣后来遇见他，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于是他说主啊，我信，就敬拜耶稣。于是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继续啊。和本说你们还在，其实 remain 就是说你们的罪还继续。换句言之，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自己能够看见，因此他们论断人，我们已经在上次提到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法利赛人对神说他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每个礼拜进食两次等等，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论断别人，自以为能够看见，但其实他们是瞎子。当他们听见耶稣说耶稣来是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成为瞎子，他们 问耶稣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他们，我们已经说，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为瞎子领路的。他们一听见耶稣这个话，他们就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他们也是瞎子吗？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的看见自己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了。可是你们现在说你们自己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继续。”换句话说，论断人的人，他们的眼睛的视力是有问题的，看见别人小的过失，却看不见自己更大更严重的问题。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先知拿单，神差他去见大卫，于是他对大卫讲了，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说在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有的，一个是贫穷的。我应该先说，大卫他是犯了淫乱和谋杀的罪，但是他犯了这个罪之后，没有立刻就悔改，为他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在神面前悔改，所以神的怜悯就差先知拿单去见大卫。而拿单不是直接指出大卫的罪，他先说一个故事，说城里有一个有钱人跟一个贫穷人，这个有钱人有很多的牛羊，可是这个贫穷人只有一只母羊羔，然而这只母羊羔跟这个穷人是非常的亲密，是在他的家里跟他的儿女一起长大，甚至睡在这个穷人的怀中，就像这个穷人的儿女一样。有一天，有一个旅客来到富翁那里，这个有钱人那里，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出一只来款待这个旅客，他就取了穷人的母羊羔，唯一的那一只母羊羔去款待到他那里去的旅客。当拿单讲完这故事，大卫就立刻非常恼怒这个有钱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恒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做这事的人该死，他必须四倍偿还这个羊羔，因为他做了这个事，又因为他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论断人的人看见别人眼中的木屑，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纯粹的假冒为善。正如大卫，当拿单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立刻看见这个有钱人的罪，可是他看不到他自己更大更严重的问题，他犯了淫乱，跟别人的妻子同寝，而且为了遮盖自己的罪，把这个乌利亚杀害。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给门徒一个劝勉，耶稣说：“你们要先把你们自己眼中的良木除去啊，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可以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这个劝勉乃是告诉门徒，在他们去指证别人任何的小错误之前，他们必须处理他们自己更大的问题。也就是论断人的人吹毛求疵的去批评别人的小过失，可是却看不见自己里面更大的问题。所以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在我们去指证别人任何的小错误以前，我们必须先处理我们自己更大的问题。当我们谦卑的自我省察， 并悔改之后，我们才可以得到清楚的事例，并且仍然有责任要帮助我们的弟兄除去他眼中的刺。所以耶稣说，你要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但是耶稣说，然后呢，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唯有当我们谦卑的自我省察，而且悔改，我们以谦卑温柔的心先省察自己更大的罪，并且悔改，我们才能够得到清楚的事例，我们也才有权利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所以耶稣提出来，我们自己需要首先悔改，我们才有清楚的属灵上的事例。但是同时耶稣也表明，我们还是有责任要去帮助我们的弟兄除去他眼中的刺。所以我们都应当赢得指正和教导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谦卑先省察自己更大的罪并且悔改，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清楚的属灵的事例，那我们都应该要来赢得这种指正跟教导的权利。但是我们要赢得指正和教导的权利，乃是借着我们先处理我们个人的问题，从其中有所学习，然后我们可以谦卑的把我们所学习的去跟他人分享，并且帮助他人去处理他们的问题。在真正的信徒团体中，我们必须彼此守望，必须为彼此警醒。所以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耶稣并不是要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特别是道德上和属灵上的分辨的能力，但是我们需要首先来处理自己里面更大的问题，省察自己更大的罪，并且悔改，我们才有权利并且有清楚的属灵的势力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应当有这种心智，要去赢得这种指正和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是应当彼此守望，我们也要为彼此警醒。我们首先处理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我们在处理这个我们自己个人的罪，我们从其中学到属灵的功课，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让神来光照我们，让圣灵来叫我们信服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明白我们应当怎样行。所以这个我们所学到的，我们就可以去跟别人分享，同时进一步帮助别人处理他们的问题，来帮助他们转离他们的罪。这是耶稣提出来怎么样来解决关于论断人的这种的假冒为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耶稣他是首先以两个箴言式的比喻来说明门徒需要慎选，谨慎的选择他们所跟随的老师。第一个箴言式的比喻警告跟随瞎眼的老师的危险。瞎眼老师，那些瞎子、瞎眼的老师，他们的教导 只会更增加那些接受他们教导的人的眼瞎，所以他们跟他们的跟随者都将落入属灵的失败，导致永恒的灭亡。然后耶稣以第二个箴言式的比喻来讲论做门徒或者说做学生。一个学生跟随老师学习，是要顺服在老师的权柄之下，完全接纳和接受老师的教训。若是如此，学生在学习跟被训练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变成像他们的老师一样。当他们充分完全的被训练之后，就将活出完全像他们老师的样式。那这个讲论做门徒的这个箴言式的比喻，最主要的要点是论到关于耶稣和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跟随耶稣做门徒，接受门徒训练的目标，乃是变成像耶稣的样式，也就是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只有耶稣是真正的老师，我们必须跟随基督，接受他的教导，并且在接受基督的教导和训练的过程中，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变成像耶稣一样。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直接的接受耶稣的教导，我们乃是借着这本圣经，特别是新约中所启示的耶稣所有带来的启示和教导，当然也包括整本旧约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导。但是我们接受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教导，神真理的教导，乃是借着神赐给教会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他们是做教导的工作，来装备神的百姓，装备每一个信徒，使信徒可以来发挥使用他们的恩赐，彼此配搭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耶稣用这两个箴言式的比喻来说明，门徒是需要谨慎的选择他们所跟随的老师。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假先知假教师的数目是不断的在增加。然后我再说一次，现在我们不是像古代一样，我们只是以异端错误的教义的教导来来好像来定这个真假先知。现在许多的假先知其实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却是讲部分真理，或者说把窄路变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的选择我们所跟随的老师。但是现在的教会信徒就是到处吃草，网络上各种的讲道，各样的这个 YouTube 油管，这资讯是充斥在这些叫做媒体当中。所以呢，我们到处吃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到处吃草，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跟牧师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两个是一起修这个释经学的课。我们当时接受的教导是Dr. Walter Kaiser 是一位旧约的，在美国很权威的旧约的教授。他后来到了我们 Boston 做这个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院长。 但是我们在 Trinity 读书，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教务主任。我们上他的这个释经学第一堂课，第一天，第一堂课，他就说，他说，你们绝对不要以主题式来讲道 ，Never ever preach topical。他说，如果你真的要用主题式讲道，五年只能讲一次。然后他说，讲完立刻悔改。当然，他是有点像开玩笑的哈，绝对不要用主题式讲道，要以解经式的讲道。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讲主题式讲道，五年只能讲一次，然后讲完立刻悔改。我和牧师第一堂课听见他这样子的给我们的劝勉，我们就立志，我们将来要服侍神，我们就是要解经讲道。后来神带领我们到 Boston 地区来牧会，我们如今已经是26年了，我们是以解经讲道，也就是一卷书一卷书来传讲神的话。但是解经讲道，真正的解经讲道，不是只是你拿一段经文，甚至不是一卷一卷书讲，然后每一段经文都有讲。真正的解经讲道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说必须按着正确的解经的原则，按着上下文来清楚的把神的话启示的真理把它讲解，真理的原则按着上下文，按着作者原意来把真理的原则清楚的讲解，然后这个原则可以适用在各个时代，在圣经作者写作的时代，一直跨越时空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神的真理的原则是永不改变的。但是可能在应用上会有不同，因为到底整个文化历史的背景是在改变，社会的背景在改变。但是我们就是立志，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以解经讲道的方式，一卷一卷书来讲解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就是听见一些离开真理堂的人，他们就是抱怨说真理堂只讲悔改。其实这些人是得罪神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从牧养教会以来，就是一卷一卷，绝对没有遗漏任何一段经文，一卷一卷书用解经讲道的方式来宣讲神的话。如果这些批评的人说真理堂只讲悔改，那么显然就是神的话只讲悔改。因此这些人这样子的批评不是在攻击我跟牧师，是在攻击神，这是非常严重很厉害的罪。但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很多人在真理堂不要听真理堂的讲道，他们喜欢去外面到处吃草。其实我自己偶尔就所谓的偶尔，就是真的是很久一次，我也会去听一些其他传道人的讲道。但其实我听的都是我们神学院的教授，譬如说 Dr. D.A. Carson 卡森教授，因为他们讲的都是解经讲道，除此以外我不会去听其他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瞎眼的老师这种假教师的危险，在台湾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陈明慧，他去日本学佛，拿了一个佛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后来有人向他传福音， 他就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成为非常有名的讲员，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也在人眼里面看，好像是神大能的作为，因为一个佛学博士竟然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是成为无论在北美、在台湾，甚至其他各地、世界各地，他是一个著名的讲员。但是许多年以后，他跟随了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跟随了这个牧师之后，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走出基督教，走入基督》。他说，他看见基督教很多的黑暗，特别看到传道人当中很多的黑暗。但是他跟随的这个牧师，领他进入基督，领他走入基督，所以他要走出基督教。但是这个牧师带领他走入基督，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件，能不能够明白这个危险是多么的大。我最近也知道一个人，这个人听一个传道人讲了二三十堂的门徒训练，那这个所讲的门徒训练是主题式的，听了以后这个人就深深的被吸引，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声称自己是现在是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自己的属灵大大的成长。我没有时间去听那二三十篇的所谓门徒训练的讲道，我就是上网去查一下。那这个人他在海外校园的举目杂志有写了一些文章，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他所写的一些文章。我只想以这个做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明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写的这篇文章是讲到属灵的低潮，用这个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四种土，他认为第一种跟第二种是不信的人，但是第三种被荆棘挤住的那种土，耶稣说是被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挤住了，那就不能够结出果子来。他认为这第三种是讲属灵低潮的基督徒，但是我想我们讲过撒种的比喻，或者说土壤的比喻，我相信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如果你很仔细的读这四种土壤，耶稣讲的第一种到第三种，耶稣都是说一个是土浅时，一个是路旁，立刻这种子被飞鸟吃掉了，第二个是土浅石头地，发芽很快，耶稣说人是当下欢喜领受，听了道以后当下欢喜领受，即使遇见患难就跌倒了，所以就这个也不能结果子。第三种也是一样的，是撒在有荆棘种子的土壤里面，然后荆棘跟这个种子一起成长，于是就被荆棘挤住了，耶稣说是被世上的这个思虑跟钱财的迷惑挤住了，就不能结出果子来。所以只有第四种土才能够结果子，而且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其实耶稣说的四种土基本上只有两种，前面三种都是不能结果子的，只有第四种才能够结果子，所谓的好土。所以前面三种都是不信的，但是这个传道人就认为第三种是讲属灵低潮的基督徒，然后他接着讲，那属灵的低潮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呢？他说 要能要脱，当然他也有讲到说啊，被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所吸引，所以引用这个启示录说啊，你在哪里跌倒，你就要悔改。但就是这一句话带过去，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接下来所讲的这一部分。所以有时候我说了，这个假教师讲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你要小心的看，因为接下来他说，我们走出属灵的低潮，我们走出属灵低潮其实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去回想当初我们圣灵是怎么样赐给我们生命。以及我们得救时候的喜乐，他说，可能我们这个耶稣的救恩，因为我们这个属灵的低潮，所以耶稣的救恩就已经好像蒙尘了，就被遗忘了，就被蒙上灰尘了。他说，你只要把它拿出来擦拭一下，又可以变成光鲜耀眼了。好，然后接下来就说，那就好像那个浪子，他潦倒，他被醉啊，最后去吃猪吃的这个豆荚。其实圣经是说猪吃的豆荚，他想要吃也没有人给他啊。他说，所以他被罪恶啊，好像说使他。到这种潦倒痛苦的地步，然后他说什么？只要他回头，只要他回头去看，看一看，就会看到天上的父，伸开双手在迎接他。所以他只要去回想，神当初他信主时候，是怎么样，这个对他，神的爱。神的怜悯，那么他就会重新感到神的膀臂的温暖。所以你看，他把浪子的故事悔改的部分完全把它遗漏掉。这个浪子在最潦倒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的父亲，我要起来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我得罪天，我得罪我的父亲。”这个部分。不讲，当然前面虽然有讲悔改，但是我已经说了，这些东西都困难的部分就是轻描淡写。然后讲什么？走出低潮很容易，我们低潮的时候，我们回去想以前我们信主的时候，那种喜乐，神怎么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只要把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救赎、耶稣的恩典，好像已经封尘了，被忘记了，而且蒙上灰尘，把它拿出来重新擦一擦，就会光鲜亮丽。而浪子最后在罪的痛苦跟折磨之下，只要回头去看一看天上这个父亲伸开双手在迎接他，他再一次去。回想这个天父的怜悯和慈爱，他就会感受到神的膀臂还是那么温暖。我想，我真的是语重心长，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真正小心的去判断、去分辨。但是我也想。一个人真正爱真理的时候，神、真理的圣灵一定会给我们引导。但是如果我们不爱真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敌基督的时候，第二章说敌基督出来的时候，这里称这个敌基督是不法的人，他会行很多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不义的诡诈，然后说这些人，这些沉沦的人，意思就是说不爱真理的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爱真理的，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爱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神是鉴察人心的。 我想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自己。对我来讲，我经常在神面前向神求，求真理的圣灵保护我，行在神真理的道上。当我偏向左偏向右的时候，求真理的圣灵以神真理的话语来指示我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但是今天这个世代，我们上次说了提摩太后书，使徒保罗说，将来人心会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方痒，就为自己增添许多的师父。也就是说，他们喜欢听什么样的道呢？他们厌烦纯正的真理。真正讲真理，讲悔改，这些道不喜欢听，他们耳朵发痒，为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这些所提供的这些，好像是一条很属灵的道路，很多时候是一条宽路，甚至是一条捷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悔改是复兴的先决条件。所以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当耶稣自己出来传道，特别马太福音，耶稣所传的信息跟施洗约翰传的是一样的，天国近了，悔改。其实原文的次序是悔改 repent， 因为天国近了，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 悔改是我们首先必须要认真的去在神面前去做出的一个我们意志的抉择。赦罪的恩典，所有神所应许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是只给悔改相信的人。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悔改其实对每一个罪人来讲不是舒服的，往往是经过许多的挣扎，是因为这个我必须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愿意转离我们的自我，因为我们喜欢按自己的意思去行。虽然我们嘴巴可能都是说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可以真的是看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是真正愿意不按我们的意思而单单按神的意思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些道，我们看一些属灵的书刊，好像看完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属灵提升了，好像我们所看的就变成我们已经是到那种属灵的境界，这是一种空中楼阁。属灵的成长没有捷径，就是踏实的认真的每一天深入的在神面前悔改，并且因此能够更加的产生坚固的对神的信心。我们既然是一个罪人，我们只有每一天行在神所指定的这条悔改，真正的悔改带出真正的信心这一条路上，那么基督的救赎，神超越大的能力在相信的人身上，就使我们可以真正活出像基督的样式。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着正义来读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来明白神的话，而且需要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所有明白的都是头脑的知识， 我们不可能真知道，也不可能真正去遵行。所以，这其实我想这些话我也经常讲。其实我自己就发现，在遵守神的话，我真是得罪神。我现在，我从去年生病以来，我真的一点又一点，我现在就是把我所读的神的话，我求神给我能力，就是按着神所说的去遵守。我们讲耶稣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关于这个耶稣给门徒的教导，我们已经讲了，讲了很几乎一半的部分。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很就是说很接受耶稣的教导，并且先省察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我们认识我们是属灵贫穷的人，我们告诉神我们愿意去遵行，我们需要他的恩典给我们有从神来的能力去遵守。这不是立志为善，但是很多像法利赛人他们是立志为善，其实今天很多有一些提供的方法也是以立志为善，所以自己觉得自己是敬虔，但其实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并且是靠人的努力做的，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只有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是不费力的，而且是带出的是谦卑，真正的谦卑，不是骄傲，因为我们很清楚那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所做的，是真正的谦卑。但是耶稣最后用第三个比喻，又回到论断人的这个主题，来说来指出论断人是一种假冒为善，因为看低别人、吹毛求疵的去批评别人的小过失，可是看不见自己里面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耶稣提供一个解决之道，就是必须要先处理我们自己更大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有权力，也才能够有清楚的属灵的势力去指正别人的小错误。但是这也就显明我们一方面自己需要悔改，需要谦卑的省察自己更大的问题悔改，但是我们悔改之后，我们还是有责任也要去帮助我们的弟兄来除去他们眼中的目眩。换句话说，真正属于耶稣弥赛亚的团体中的百姓，我们是必须要彼此守望，也要为彼此警醒。但是我们要赢得指正和教导的权利的方式的途径，是先处理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在处理我们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宝贵的功课，然后我们把我们所学的可以谦卑的去跟别人分享，来帮助别人，来处理他们眼中的目眩。盼望神真的是让我们明白，真的求圣灵来教导。我自己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来向神求。我知道讲完一篇道，其实要去遵守啊，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讲得再清楚，好像觉得自己明白了，但是要去实际遵守的时候，实在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另一方面，实在是需要圣灵给我们真知道，我们才有可能晓得怎么去遵行。所以求神让我们每次听神的话，我们愿意花时间去默想，反复的思想，像诗人一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昼夜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明白和遵行。以斯拉的祷告也是我经常的祷告。以斯拉立志研读 律法，遵行律法，并且去教导律法。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效法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必须有爱真理的心，我们要选择一个真正能够使我们更深更深的进入神整全的真理，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老师，接受这样子属灵老师的教导，好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正路上，这条窄路上，我们可以进入永生。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真的是献上我们的谦卑的感恩和赞美，因为你的话实在是光，实在是我们生命的亮。但是主啊，求你真的是救我们脱离这种假冒为善，论断人的假冒为善，也救我们脱离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假冒为善，也救我们脱离那种好像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灵命就已经啊，跟我们所知道的是平等了。主啊，真的是知道我们一个罪人在你面前只有你所提供的唯一的道路，那就是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我们要领受这个救赎，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深入的悔改，好使我们有一个真正降服神你国度的权柄，那种的顺服，那种的以神的荣耀为念，以神的国度为念，这样的像基督的样式，以及因此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结出圣灵的果子，真的是可以啊、来真的是达成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做门徒最终的目标，我们是可以像基督一样。求主你实在是帮助我们明白，因为我想这些东西我自己在讲，我都觉得说我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的教导，好像今天基督徒这些话朗朗上口，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真的是教导我们明白，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带出的是一种真正的谦卑在你的面前，然后我们也领受了圣灵的帮助，晓得去和能力可以去遵行你的道，真的是可以活出像基督的样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